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看到2020年的新冠疫情呢，对很多人的生活安排和商业活动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比如旅行计划改变、租户合同、商业合同纠纷等等。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请到了 AHL 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Jeffrey 王，他将为我们解答新冠疫情在哪些情况下构成法律上的不可抗力。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电话1300-799-323来咨询任何和法律相关的问题。好，王律师早上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那王律师，我们看到今年的一些合同纠纷呢，都是因为新冠疫情引发的。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这个疫情是可以构成不可抗力的？
其实我们常说的这个合约中的不可抗力，英文也就是 force majeure， 那么意思就是任何合同的某一方或者多方受到外界无法控制的影响，而导致无法按照合同的条款来继续完成相应的义务。那么无论是支付房租啊、买卖生意、买卖房产、运输货物、建造房屋、供应或者买卖产品等等等等等。那么一般来讲 force majeure 在商业合同里边指的是天灾，那么比如说龙卷风啊、地震、发大水啊、海啸，那么也包括政府的干预啊，或者是战争等等，但这些怎么说呢，发生的时候非常的少。那么具体的不可抗力的条款每一个合约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了也都是大同小异。那么其实疫情在普通的意义上来讲应该算是不可抗力，那么但是由于很多商业的合同条款里边在疫情发生之前根本就没有预估到疫情会发生，那么很多合同的条款里边即使是有无不可抗力的条款也没有具体的包含疫情，那么就会由于这一点引起很多的经济纠纷。
那在具体的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其实不光是像租房合同这个还算是小的，那在很多的商业合同纠纷当中，如果并没有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一些国际贸易的合同，比如说一些交付的合同，那因为疫情延期了，或者是说因为疫情它货物到不了，这样子的一些情况，一般在法律上都是怎么去协商解决的呢？
其实这个方面啊，尤其是在我们 Chinese community 经常发生，尤其是最近啊，经常发生的就是在网上买东西，在中国快递过来到澳洲，那么经常会有些是由于受到限制，有些是不管是疫情导致的任何的原因，会导致货物没有按时间到啊，或者是货物在中间就被中转了，到了其他的地方，那么产生的纠纷，尤其是因为这个事情并不是在新州或者是在澳大利亚，双方都在澳大利亚发生的一个纠纷，那么其实在法律上来讲，就是你去比如说去相关的法律部门投诉啊，或者是当然找律师进行法律的咨询，那么可能写一些律师信啊，可能会 会有一些帮助。那么很多的时候双方都需要体谅疫情给所有人，不仅仅是商家买家带来的不便，带来的不可以预测的一些结果。那么对于双方的理解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可能的话，在经济利益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的情况下，那么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以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举个例子，比如说在中国有人在网上 OK 在中国买了一样电子产品 OK 寄到了澳大利亚，但是比如说预计是2个星期，那么到2个月之后还没有到。那么说实话，如果你想以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如果卖家是在中国，写律师信不一定有用。OK， 或者是去法庭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毕竟是不是在澳洲本土的商品，也不是在澳洲本土的，卖货的这个商家，所以以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那么经常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发生疫情导致的 delay， 那么双方可以协商，比如说给一些经济方面的 discount OK， 或者是补充一些作为一些经济上的补偿吧，让商家补给一些比如说
货物多一些的货物一些福利这样子的。
对，这样的话以比较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经济纠纷，尤其是涉及到运输啊，国际运输这方面的纠纷。
那如果是因为疫情管制所导致的像一些企业的停业，或者是说由于它这个场所有一些病例，那导致它停业可能2周甚至更久的时间，关闭了场所，那由于这些原因导致的无法交付合同的话，买卖双方该怎么样去解决呢？
如果买卖双方都在澳洲的话，那么第一件事情，因为具体的要看具体的合约里边，就商业合约里边有没有不可抗力的条款。那么一般的，不能说较大的商业合约里边都是有不可抗力的条款的。但是由于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很多人根本就没有预估到疫情，然后这个不可抗力的条款里边根本就没有涉及到，由于疫情可能导致的一些纠纷啊，无法履行合同的某一个条款，或者是需要完全的终止合同。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如果条款里边，当然要看了，因为有些比较新的合约，比如说在今年3月份之后或者4月份之后的经济合约，很多都是在 force majeure 这个条款里边有提到疫情的。那么在有提到疫情的情况下，那么双方就需要按照合约的具体的条款来进行。如果受到疫情影响比如说是关店啊，或者是停止营业一段时间，或者是没有办法在期限内建造房屋啊，或者是运输货物等等。那么如果没有提到疫情的话，其实当然了，也要看这个给双方造成的经济损失有多大。因为毕竟任何的一个商家或者是买家或者是合同的某一方都要考虑自己的利益是什么。举个例子，如果今天我停业，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停业2个星期，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是3000澳币的话，那么我是否愿意因为这个纠纷去找律师咨询，去写律师信，那么甚至于去上法庭，因为这个费用都是不小，
很高的，
是吧？
嗯、
对，那么其实这个事情就是量体裁衣，那么最好解决的方式就是通过调解。那不管是通过找第三方 第三方律师来调解，或者是专门我们有经济的 commercial mediator， OK， 那么招专门找经济的调解师来调解，或者是如果调解不成功的话，也可以去仲裁，那么也是绕过法庭来解决这个方式的之一，因为很多时候去上法庭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也是个非常非常 stressful 的一个过程。那么为了可能缩短这个纠纷的时间，拖延的时间，双方需要付出的律师费的代价，那么可能比较好的方式，首先就是双方来沟通，看一下双方的纠纷究竟是什么，双方的经济利益都是什么。那么由于这个疫情导致的这个纠纷给双方造成的经济或者非经济的损失是什么，来衡量一下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个纠纷对于某一方或者对双方是最有利的。那么实在是双方私底下谈不了的话，找律师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调解，那么最好是避免去因为经济纠纷去上法庭，因为就像我说，尤其是现在疫情期间，法庭本来法官就不够，人手不够，案件又很多，尤其是疫情带来的纠纷案件又很多，那么排期方面可能会排得很久，可能会是一个本来上庭就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那么由于疫情可能会导致上庭会变得更漫长，所以
就是不到万不得已，其实可以避免走法律程序这样一个
方式。其实最好是避免去上法庭。
那您刚说的这个商业调解师 commercial mediator 这个要怎么去寻找呢？通过什么途径？
其实这个如果你自己已经因为很多很多经济方面的合约，在签合约方面双方都已经有律师了，那么双方的律师可以代表客户做去调解，那么也可以通过双方的律师来找一个双方律师和双方客户都中意的一个 mediator。 那么这个 mediator 你可以在网上找到，也可以通过你的律师做一些调查，因为有些人可能受经济的限制，他可能可以付出的代价只能找比如说比较资质比较不够资深的一些 mediator， 因为这个东西也都是要看你的经济能力是什么，对方的经济能力是什么，双方可以双方的 difference 是什么，然后这个疫情所带来的经济纠纷究竟有多复杂，所以这些事情都需要看双方的需要是什么，然后根据双方的经济能力来找这个 mediator。
那你们今年碰到过跟疫情相关的一些法律纠纷主要是在哪个方面比较多？
非常多的就是租约，尤其是 commercial lease，就比如说是咖啡店或者是饭店，没有办法继续营业，因为有些咖啡店或者饭店一直都是做 take away， 那么有些饭店和咖啡店是一直都不做 take away， 只做就是 dining， 那么由于疫情导致 restrictions， 那么就会影响到很多饭店。首先由于疫情的这些事情，当然要看是疫情的哪一个期间，比较严的时候，那么不可以有人可以进入你的饭店或者是咖啡店，那么你只能做 take away， 有些咖啡店就由于这个受到了很大的经济的打击，那么有些就已经直接就关门了，有些是暂停，那么有些只做 take away。那么不管你是暂停或者是只做 take away， 还是已经 permanently close down， right， 经济上都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那么很多这些 lease premises 都是租的， OK， 就是并不是自己的自己的房子。那么
而且我知道很多都是签了五年十年这样比较久的租约，对，
十年，然后有可能是已经续了第二期的三年或者五年，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由于这方面，跟 landlord， right， 不管这个 landlord 是一家公司还是二房东，
嗯，
或者是房东，产生纠纷，就付不上房租嘛，那么很多时候，当然如果是经济纠纷的话，是比较小的 business， 我们可以去 small business commissioner， OK， 来进行投诉，然后调节。但是由于疫情 ，small business commissioner 也非常非常的，非常非非常的忙，而且，效率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其实去 small business commissioner 投诉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那么可以跟房东商量的可能解决的方法呢？那么一就是，如果你可以付，比如说你的 business 没有 permanently shut down， 你还有经济能力可以付房租的话，那么你可以跟房东讨论是否可以暂时付一半的房租，或者你现在的收入的百分之多少你可以承受的这个经济范围之内来付房租，那么等到疫情过后再把之前错过的房租补上来。当然有些 landlord 可以接受这样的 proposal， 有些人就是非常反抗，觉得而且我也有客户就是被 landlord 直接换锁，就是咖啡店嘛，直接第二天来，由于调节双方就私底下调节嘛不成功，那么 landlord 直接就把锁给换掉了，然后我们客户第二天到了自己的咖啡店发现进不去了。
这个是合法的吗？
这个是不合法的，这个是不合法的，因为我们由于疫情吧，政府出台了我们这个叫 rental 那个 moratorium， 其实是没有办法让，是不允许让房东直接
包括像房客，我们就是私人租赁的房客赶出去，
直接让房客赶出去的。那么我们通过法律的手段给他写了律师信，也给了他警告，最终是以协商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没有真正需要去到 small business commissioner， 因为就像我说的可能会时间拖延的比较长，所以客户呢由于这个事情比较紧急，因为我的这个客户他是并不是说他的 business 彻底的被 shut down， 他只是做 takeaway， 也就是说他还是有盈利的，但是由于换锁没有办法开张的话，给他造成更大的经济的压力，所以他需要紧急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先落这个 complaint， 然后再进行正式的调节，然后再走法律的手段，那么我们直接上来就走了法律的手段。那么比较 fortunately，
嗯，
我没有需要
可能
去法庭，
对，可能到你们那边的这些案件其实都是已经到万不得已协商解决不了了，可能才会去采取进一步的法律手段吗？还是
也不一定，也要看了，就是说有些人会感觉到 OK， 比如说我的 business 已经经济一直在其实经济一直在下滑嘛，由于疫情自己的生意也不好的话，那么有些客户会过来咨询哦，如果疫情的 restriction 还是这么严，那么我的生意还是一直萧条的话，如果比如说跟房东产生纠纷，或者是而且我们最近也碰到很多就是建房啊，就是由于疫情嘛，当然疫情对于construction 来讲也算是 essential work， 但他们也可以工作，但是在 construction site 其实是有控制人数的，也就是说虽然他们还可以继续工作，但是他们的 capacity 比之前就少了很多，那么很多合约里边就是建造房屋的合约里边是有 force majeure 这个不可抗力的条款，但是根本就没有提到疫情，那么很多纠纷就产生。OK， 比如说你 construction company 每 delay 一天需要赔偿给这个房主，比如说 300澳币或者是500澳币，那么很多很多小的 construction company 是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来偿还，就是这么长的 delay， 因为很多 delay 都不是什么几个星期、几天、几个月，都是半年到12个月或者12个月以上的 delay， 那么就会产生相应的经济纠纷。那么有些 construction company 提前会认为，哦，我可能不会在，在预期或者是合同上面所写的这个日期之前来完成建房的话，
嗯，
我应该怎么办？那么有些人可能会预见到这样的经济纠纷，那么可能会提前找律师来做一些相关的法律咨询，因为其实这样的纠纷是在所难免的。
嗯，就是
如果你在这个行业里边。
嗯，那就是说在合同上面还有就是进一步就是把这个条款加进去的可能性吗？双方协商之后。
其实双方协商之后都是可能，因为合同是死的，人是活的嘛，是吧？因为很多时候很多合同都是有特殊条款或者是补充条款的。如果双方可以协商的话，比如说合同是去年签的，我们拿建房的合同来说吧，比如说合同是在一年前签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疫情 ，OK？ 那么由于疫情导致的一些 delay， 比如说，建筑商愿意给，买房人，一些经济方面的 discount， 比如说抹掉10%啊，抹掉20%，或者是免费建造一个 granny flat， 不管，给这个人的补偿是什么，只要双方如果可以同意的话，那么可以起草一个附加条款来加入这个合同里边。那么更新的合同还是需要双方，那么最好是有律师的情况下，因为很多时候都是双方私底下签了合约，然后某一方突然跳出来说，哦，对不起啊，我不是很了解这个条款说的是什么。因为很多合同我们在澳洲嘛，即使是中国人，合约也都是英文的。很多人由于英文不是很好，那么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合约的条款就进行签字了，是吧？那么由于这个引起的纠纷也是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所以在签合约之前，不管是否是由于疫情导致的经济纠纷而最后调节加给合约加了附加条款，最好其实都是找一些，都是提前找律师，给自己一些
建议、
法律
咨
询建议，然后确认自己完全了解，合同的所有条款，当然包括不可抗力的条款之后才签字。这样的话，你自己知道你可能面临的 risk 是什么。
好
，OK。
嗯，好，谢谢王律师，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好的，没问题。
TAFE New South Wales 的热门课程正在火热报名中。TAFE New South Wales 在130个授课地点和网上提供数百种课程，涵盖商业、社区服务、设计、IT 等众多领域。欢迎您报名参加学费合理、实用、与行业联系紧密的课程，学到理想工作所需的技能。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欢迎访问 tafe.nsw.edu.au 或拨打1316011 RTO 9003。
让 Domain 伴您在家中欢度假期。 Domain 推出星际室外家具系列，精美的室外长沙发和用餐家具，让您尽享完美夏季。样式美观的沙发床、遮阳伞、灯笼、花盆、靠垫、地毯等多不胜数，从阳台双人座椅到泳池边休闲用具， Domain 都有适合您室外生活方式的款式设计。欢迎前来 Domain 连锁店或在线订购，我们会在适合您的时间为您送货上门。祝您在家中假期愉快，并准备好在室外欢度完美夏季。现在就请光临 Domain。
这个节假日期间将实行双倍扣分，也就意味着如果你被抓到超速、非法使用手机、没系安全带或没戴摩托车头盔，你会被扣掉双倍的分。而扣分积累可能很快会导致驾照被吊销，所以本次节假日期间双倍扣分，你要么别违规，要么受罚。
我们的故事始于6万年前，如今 NITV 是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的家园。 NITV 您可以在第34频道或 SBS On Demand 收看。
在 SBS 音乐电台中舒缓片刻，聆听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在不拘一格的旋律中放松自我。 SBS 音乐电台您可以在数字广播电视网站或 SBS Radio App 收听。
把 sbs.com.au/mandarin 作为您的网上家园，请在这里获取新闻与资讯。 sbs.com.au/mandarin。 喜欢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继续在社交媒体 Facebook 上交流，点击 like 喜欢，分享您的观点。 Facebook 上请关注 SBS 中文普通话。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现场说法的栏目。我们请到的是 AHL 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Jeffrey Wang， 他将我们解答任何和法律相关的问题。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电话13009933来咨询和法律相关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呢，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在等候了。这位徐先生早上好。
是的，大家早上好。
哎，
我想请教这个王律师哈，这个我跟租客之间，这个签了一个20年的租约，就因为我们那是这个商业物业嘛，那20年的物业是这样子，从2004年一直到2024年，那你这20年的租约里面，这个从开始的时候，所有的 outgoing， 都是由租客来出。然后前10年呢，租客都照这样出了钱。那到了2014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哈、那每5年一个 option， 那时候呢，这个租金啊，想要涨价的租金啊，谈不拢，所以那个租客就是说，不然我们就找那个 valuation 来做一个 report。那 valuation 给我们 report 里面也写的，这个 outgoing 都是由租客出的，只是。后来律师呢，他这个在写历史的时候没有把 100% 的 outgoing 写进这个历史租约里面。那你变成说这5年呢，这个从2014年到2019年，其实租客也是一样 ，100% 的这个 outgoing 都他们出了，但是到了去年2019年到2024年最后这5年呢，这个要在签这个另外最后5年的 option 的时候，这个租客又跟我们这个租金谈不拢，又找了 valuation 再来做一个 report， 结果呢，那个 valuation 他呢把 100% 的 outgoing 变成说，有变了，变怎么样？变说有这个special levy 的，还有这个。
徐先生，我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您要问王律师的具体问题先告诉他，然后他可能会再询问您更多的细节，他需要的话。
好的，那现在呢，变成说租客啊，他来要求哈，那个他2014年开始的 outgoing 他不付了，为什么？因为律师没有把 100% 的 outgoing 由这个他们来出啊，但是valuation上面有写哦，只是可能律师啊当初疏忽掉。那去年也是律师啊，他没有把 100% 的 outgoing 的话，这个写上去，但是 valuation 上面是有的。那我现在不知道说这个 valuation 要讨回，从2014年到现在他已经付的 outgoing， 那这样的话，这个他这个说想要上那个 mediation 或是 tribunal， 这样他可以要回去吗？
我能问您一下吗？就是说，您指的这个，您刚才说的是 valuation 吗？就是说，因为 很多时候，我先跟您说一下，一般商业合约里边、租约里边，究竟是谁来付这个 outgoing？ OK， 如果您的房子是 strata title， OK， 有什么 sinking fund， OK， special levy 的话，除了您房屋的税和 special levy 或者是 sinking fund， OK， 交给 strata。是一般情况下，我指的是 OK。当然，每个经纪合约或者是 lease agreement 是不一样的。但是一般来讲 ，sinking fund、special levy water 是房东来付的。OK， 其他的 outgoing， 比如说您的 electricity， OK， 热水，这些都是我们不能说房客，就是我们。租这个房子的人来付的 ，OK， 不管是公司还是个人 ，OK。当然了，每个人的合同不一样，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需要按合约的条款来支付的。如果您之前的律师在起草合约，或者是对方起草了合约给他 review 的时候疏忽了这方面，那么要看双方有没有任何的口头上的协议 ，OK。因为有的时候双方的口头的协议其实也是 contract， OK， 不代表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没有双方的签字就不是合约。那么如果双方口头上的协议其实是比如说100%的 outgoing 都是 tenant 来付， OK， 您作为房东是不付任何的 outgoing， OK，那么双方的律师也是这样沟通的，只是在合约上面疏忽的话，您其实是不应该付这个 outgoing。OK，
现在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您先说，
我看一下话，他现在哈是这样子，前十年就是完全包括 straight levy 也好，这个所有的哈 100% 都是他付的，他已经付了。前15年其实他已经也是照这样付的，只是到了去年哈。因为什么？我们那边扩建的事情才造成说，哎呦，租客发现说，从2014年是律师的疏忽了，律师疏忽掉啊，没有把这个 100% 这个字写进去，他现在才想要去讨回从2014年时候。
Okay. 你有两点其实是对您比较有利的。那么第一点是您的律师疏忽了，那么这方面呢？您可以考虑啊，我只是跟您说一下，您是有这样的权利，但是您不一定非要走这条路，因为这可能是比较漫长，而且怎么说呢，不一定肯定给您带来经济利益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投诉您的律师，那么去法庭来告他专业疏忽，我们英文叫 professional negligence， OK。 那么这条路呢可能会比较漫长，因为毕竟是要走法庭的程序，也要看您这么多年对方需要您赔偿给他的 outgoings 究竟是多少钱，是吧？举个例子，如果每年的 outgoings 只有1000，当然我说的很少了，因为很多 sinking fund special levy 一年就5000到8000，所以要看您的经济损失，就由于这个律师的疏忽给您造成这么多年的经济损失是什么。 OK， 这是一。那么第二个方法就是，如果您在口头上的协议和在双方律师协商的时候同意的一件事情都是100%的 outgoings 都是 tenant 来付的话，那么对方面临着一个，如果真的闹到法庭的话，对方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当时没有同意，不管是口头或者文字，来付100%的 outgoing， 为什么你前面15年一直都付了15年的 outgoing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突然之间15年之后不付了？这个即使是闹到法庭，他也是需要合理给法官一个合理的解释的，因为是一个非常不合常理的事情。举个例子，如果今天我们双方 negotiate， OK， 我们签的合约，我们口头上的协议都是我负责百分之 B 比如说80%或者是刨出 special levy 之外的 outgoings 都是我来负责，而我是 tenant 的话，我比如说我三个月之后或者是第一年的 special levy 我付完了之后，我就会发现不对了呀，是吧？我不可能连着付了15年的 special levy， 比如说每年的 special levy 是10,000澳币，我付了150,000之后才发现，哦，当时我们讨论协商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我并没有同意过要付这个 special levy， 因为 special levy 或者是您指的这个 outgoing 不一定是一个很小的数目，所以如果他自己疏忽的话，可能性是很小的。
嗯，就是您现在鼓励这位先生继续跟现在这个律师继续，
我觉得调节是比较好的
调节。嗯，
对，尤其是让您之前，我不知道您现在找了新的律师，还是雇佣之前的，就是有专业疏忽的这个律师，再帮您。
好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徐先生，这边不好意思，可能后面还有很多位听众在等候，所以您这边可能就是时间有点久了。对，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接听其他听众的电话。
谢谢
你，徐先生。嗯，
谢谢。好，谢谢。
我的家庭综合养老配套服务管理费用太高了。
我的居家养老服务小时数不够用。快乐生活居家养老的自主管理模式可以帮到您。疫情期间，我们承诺加入快乐生活，使用自主管理模式，如果被收取除13%之外的其他费用，以及未能获得原先机构2倍的服务小时数，快乐生活将支付给您1,000澳元承诺金。欢迎拨打快乐生活中文服务电话13009117281300911728，向咨询顾问了解更多详情吧。happyliving.com.au TNC apply。
日产牌灵芝有130年历史，日本制造，澳洲销量第一，是公认有价值和喜爱的礼品。圣诞和新年之际，买一盒日产灵芝，获赠一盒咖啡、一个月历和一个购物环保袋。买5盒，获赠5盒咖啡、5个月历和5张日本制造面膜、5个购物环保袋。又如一次买10盒有特别优惠，赠品包括10盒咖啡、10个月历和10张日本制造面膜、10个购物环保袋，还有一个煎中药锅。详情请联络银河公司02-9728-2899 9728-2899。
随时随地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通过手机免费收听节目播客，请前往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 SBS Radio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表达您的观点，请下载 SBS Radio App。 您也可以在线收听或回放节目，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现场说法栏目，我们请到的是 AHL 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律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赶快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黄女士，早上好。
啊，嗨，
哎，早上好，黄女士，
早上好啊。我就想问一下了，我母亲呢，她在他去年去世了，但是在国内还有一笔钱，就拿就留给我们几个姐弟啊，但是呢，他们说要直接回国，人人回国才可以拿到，但是你现在这个疫情怎么没办法？我就想问一下王律师，我们可不可以就在这里有什么办法可以拿到呢
？OK， 我想问一下，首先您母亲是澳大利亚的公民吗？
是的，
是的，他在中国的财、您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在中国吗？还是在澳洲？
没有，没有，我们全部在这里了。
全部在这里是吗？我想问一下，您母亲过世之前有没有立遗嘱？然后您有
没
有这个遗嘱？他没有立过遗嘱是吗？
没有。
他在澳大利亚有财产吗？
他没有。
在澳大利亚没有财产的话比较难，因为 您只有在澳大利亚有财产，即使您是这儿的公民，在澳大利亚有财产的话，才可以申请我们叫 probate。 OK， 但是您的情况，因为他在澳大利亚没有财产的话，你也可以申，他有没有任何的银行账户啊、存款之类的在澳大利亚？
银行账户应该有。
银行账户里边有存款什么的吗？
嗯，这个我就不太清楚。
对， yeah， 您可以在这边申请我们叫 Letters Administration， OK， 因为他没有遗嘱嘛，我们用英文说就是他过世的是 intestate， OK， 也就是说他没有遗嘱，没有遗嘱情况下，你需要申请 Letters Administration， 是一个怎么说呢？比较，我想问一下，您母亲、您父亲还健在吗？
嗯，他健在，但是他说，因为说，都要个人回去，因为他现在年纪大了，差不多90岁了，他都不想回去了，他就说你们几个，想办法拿了钱就是你们，他放弃
了。我想问一下，他有行为能力吗？就是说他的是否一切，就是说他还可以自己做出任何的决定？
可以，
不需要。这也是一个问题。如果你想在澳大利亚申请 Letter of Administration， 那么一般情况下，夫妻之间有一方过世的话，另外一方是有最大的权利来申请这个遗产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申请遗产的话，还需要您父亲的同意。当然，这个东西都需要有他的，我们叫 written consent。OK， 而且在申请的时候也要附加这个表格的。那么具体怎么来操作的话，怎么说呢？我觉得您可能需要找律师，因为您这方面毕竟是您母亲过世没有留遗嘱。其实申请 letter administration 是稍微复杂，叫 letters of administration。
letters administration。
对。其实是可能稍微复杂一点的，就根据您的情况，尤其是您父亲不申请，您申请，然后您母亲过世没有留遗嘱的话，稍微复杂一点。而且在中国啊，我不知道如果澳大利亚法庭给了 orders，OK，您有继承权，您可以继承您母亲的，比如说中国的某一套房产，或者他中国的。
可能我们节目要到尾声了，不好意思要打断你们，也谢谢王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明天7点我们准时空中相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